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主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一位弟兄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说呀，自己是23年受洗，24年左右呢才知道我们良友电台的，并且呢开始收听天路难行客。那我自己呢，对于如何做好一个基督徒，尤其呢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种种情况，一直是比较困惑的。幸好遇见了你们，天路难行客的好多期播客呢都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解决了我的困惑，比如说面对焦虑啊，面对工作压力等等。前一段时间呢，我听到了关于消费观的这集节目，再一次的意识到了其实我必须好好的去重视我自己的消费观念，还有理财上出现的问题。那过去呢，我花钱是没有计划的，23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参加工作，有收入之后啊，花钱就有点止不住了，甚至是超前消费，以至于到了现在呢，我的信用卡、花呗等等平台上有一点点负债。我接下来呢一定要把处理钱财这件事儿放在祷告当中，求神领我管理好他所赐给我的财富。那我最近呢也在跟小组分享过自己的情况，有人呢推荐一本书，我打算分享给大家，名字叫做《家庭理财手册》，作者是赖瑞巴克，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到大家。好，那很开心看到这位弟兄的来信。天路难行客还算是一个新节目啊，而你呢也算是一个新的听友了，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平台当中共同的学习和进步。好，那关于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本家庭理财手册呢，幸亏它的篇幅非常的短啊，所以说择日不如撞日，不然的话呢说不定过了多长时间就忘了。所以呢星源今天就跟你一起去分享家庭理财手册这本书当中的主要内容。那这本书当然它是一个外国的作者，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所编写的，但是其中呢还有很多的理念跟方法是同样的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家庭。提到管理财富，那作者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预算。一提到预算呢，不少人都会觉得麻烦，甚至是心生抵触，但是实际上呢，预算是家庭理财最有效的方法。这本书当中指出，经历过经济困难时期的长辈呢，以及专业的金融顾问都一致认为，学会做预算是理财的关键第一步。预算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去了解家庭的收支状况，合理地规划每一笔资金的用途，避免盲目的消费，也杜绝不必要的债务。拿中国家庭来说呢，大家都很重视家庭，所以对于有家的弟兄来说，消费是围绕家人的需求展开的。但是如果缺乏规划，你月底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发现钱已经花完了。但是要提前制定了详细的预算，明确了食品、住房、教育等等各种支出的额度，你就能够更好地去掌控家庭的财务，让你的钱花得更有价值。那怎么样制定预算呢？家庭理财手册啊，给出了一些实用的步骤，比如说呢，要了解你现在的财务状况，然后呢，可以借助一些记账的软件呀，或者是账本，共同记录家庭在一个月内每一笔收入还有支出，然后呢，了解一下家庭的消费模式。接着呢，是核算收入。多数中国家庭呢都是以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的，当然也不能够忽略其他的渠道了，如果有的话当然最好。那么核算完收入呢，再核算固定的支出和可变的支出。固定的支出是房贷、车贷、水电费，数额呢是相对稳定的。那可变的支出呢，比如说食品、娱乐、衣服等等，会随着实际的情况会发生变化。我们做好这些类别的分类，然后呢大概估算一下自己在这方面可以花多少钱。但俗话说得好，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呢可能你需要把这个预算做一个表格，然后呢贴在一些明显的地方，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检查有没有花超的情况，要及时的做出调整。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还有评估的标准，比如说你一个月内娱乐支出不超过 10%， 那么你在执行预算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律，避免冲动消费。在买东西前啊，尤其是昂贵或者是计划外的物品，要先思考它是不是必需品，能不能够反映你的价值观，这样呢才能够做到理性的消费。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合理消费。在家庭的消费当中呢，要合理的区分必需品、期望物品和奢侈品，对于控制开销是至关重要的。必需品满足基本的需求，吃、穿、住、医疗，可能在中国的情况，房租和吃是大头了。那期望的物品呢，是我们想要但不是必须的，比如说更好的衣服、配置更高的电脑。那这类物品呢，跟个人的喜好、生活品质是有关系的。奢侈品呢，就是你在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之后，用来去享受，甚至于是彰显身份的珠宝、豪车等等。别觉得奢侈消费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各种节衣缩食买奢侈品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的。那很多时候广告和社会潮流会误导我们的消费观念，比如说呢，让我们以为一些物品是必须的。孩子看到同学有新的玩具，哎，觉得我自己应该有。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应该帮助他有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跟他一起去分析这些物品属于哪一类。如果必须的，那你就满足孩子的需求，如果是期望或者是奢侈品怎么办呢？你尝试去做家务赚点零花钱，或者呢，你在特殊的日子作为礼物送给他，帮助孩子去培养自己的理财意识。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储蓄跟债务。那储蓄是家庭理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书中强调呢，每个家庭都应该储蓄，以此来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容易生病、容易失业，甚至你有孩子还要为教育啊、养老等等方向呢，你要积攒一些资金。那中国人啊，跟外国人不一样，我们知道很多外国人他是完全不存钱的，但是呢，我们通常是有储蓄的习惯的。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储蓄目标做一个量化，比如说存个10%-20%的工资，尽量的不要入不敷出啊，努力的去实现它。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不少的家庭会有债务的问题，信用卡、房贷、车贷，甚至包括你的花呗，然后你各种 APP 上都在鼓励你去借钱。那这些呢，花钱一时爽，接下来面对的压力就大了。所以你真的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去偿还的计划，不单单是人家来短信提醒了你才想起来，哇，我这个月又欠了这么多钱要还。先还利率高的，然后呢再还利率低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最重要的是你要控制债务的产生，避免过度消费。如果有可能的话呢，选择那些没有利息的或者是利息少的，类似于借呗、花呗啊等等这些东西。第四个关键词涉及到家庭成员，就是与家人的财务沟通，尤其是需要夫妻有共同的规划。那家庭理财需要夫妻共同的参与和沟通。家庭理财手册这本书当中说，在制定家庭财务计划的时候呢，夫妻应该坦诚的交流想法跟期望。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夫妻双方都为家庭经济做贡献，那么共同规划呢，往往才能够更好的去实现目标。一起讨论短期的和长期的目标，买大家电啊，或者是为孩子储备一些教育资金，甚至于规划一下退休生活。那么通过明确的沟通目标之后呢，再去制定相应的财务计划。而且呢，要明确各自的责任，根据自己的优势去分工。你擅长管理的人，那你可以管理日常开销，还有负责账目。对于投资了解的人，你可以负责一些投资方面的规划。但是呢，分工并不意味着完全独立，夫妻双方仍然需要定期的去交流一些财务状况，共同的去做出重要的决策。沟通的时候要避免互相指责和抱怨，如果家庭财务出现问题，超预算了，那你们要一起想一想原因是什么，一起去解决。第五个我想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在理财这方面要保持坚持跟自律。因为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呢，你的消费不太容易去记录。那新源来说，现在各种 APP 上面呢，虽然有一些明细，但同时呢也包含一些退款啊，或者是有一些你买了一些消费券，然后呢过期了，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去计算的，这对我来说都有一点头大。所以尽可能的去为自己的收支做记录，或者今天呢，我们就干脆找一些帮助我们去记账的一些 APP 和工具，都是一些很好的选择。那收入变动会导致预算失衡，我们可以估算每年的平均收入，基于平均收入去做预算，收入高的时候多储蓄，收入低的时候去调整消费，延缓不必要的激动消费。那为了避免冲动消费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冲动消费列表，那购买前呢，列出这些物品，跟家人去商量对比一下价格，30天以后再做决定。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的话，购买礼物呢，提前在日历上记录一下重要的纪念日等等，提前的规划，理智的去购物。在我们应对挑战的时候啊，保持良好的心态是非常的重要的。改变理财习惯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改变的，那最开始真的是困难重重，首先记账可能就是第一步哈。但我们要学习坚持跟调整，就能够慢慢的取得进步。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放弃预算的计划，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然后去优化它，用来适应家庭财务的变化。好，那家庭理财手册这本书确实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家庭理财方法，还有一些理念。作者说呢，这些方法也是经过一些实践的验证的。虽然说我们跟外国的这种生活方式、理财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理财的一些本质和原则是相通的。感谢有弟兄愿意分享自己看过的、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本书。星源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关键内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帮助我们让自己的财务状况更加的健康，真真正正的做一个自己和家庭，尤其是呢，也成为神的好管家。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课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像这位弟兄一样，有任何的心事，有任何的心里话啊，甚至也是想给星源、给天路难行课节目加油打气，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课的汉语拼音难行课 at 良友点 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水深，海会也比你去看顾，他水